今天很感谢，就是温思修中心呢，这个慈悲提供这个场地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佛法。说句实在话，我自己也是的，就是对佛法呢很有兴趣，但是学的也还不够好，只是就自己所知道的呢，我们一起来这里呢，进行这个学习。那么这个 S-SOUL 呢，是在唯识学里面很重要的一本论。这个作者呢是世勤论师，作者是世勤论师。世勤论师在唯识学的这个影响建树啊，特别大。他最早期呢是这个出的家在这个萨婆多部。也就是有部，他们三兄弟啊都出家了，而且都非常有成就，就叫名字叫婆娑盘度，就是世亲的意思。这个出生于这个富罗娑婆罗国，他的这个弟弟呢也叫婆娑盘度，在萨婆多部出家之后呢，后来修行了，他证得阿罗汉果。那么他哥哥的话呢，就是无着菩萨，阿僧伽，又叫这个翻译过呢，叫无着，就是无着菩萨。他的话呢，就是也在萨婆多部出家，也在有部出家。出家之后呢，他这个学习声闻教，思维我空的道理，然后做观，因为他观的时候啊，不能入，非常的这个痛苦啊，差不多接近要自杀。然后是这个宾陀罗尊者呢，在这个定里面呢，就看到他这个因缘呢，就来叫他修这个声闻乘的空观。后来他就证到空观了，证到这个人空观了。但是他还不是以这个为满足，觉得还有很多意思啊，佛法的意思呢不理解不懂。后来他就修定，在定里面。这个善道都率内院，这个亲闻弥勒菩萨说这个嘞，瑜伽行派的这个嘞，唯识学这些道理，讲这个十七谛论。后来他听了很久啊，这个觉得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些解释了，这个阐述了详细啊，而且呢非常这个重要，就想这个人间。也能各位听到这些内容，他就请弥勒菩萨来讲。那么的话呢，就是说他能够看到弥勒菩萨，但是其他的这些闻法的人，有的只看到光，就是看不到弥勒菩萨。后来就把这些这个弥勒菩萨说的论，这个呢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就成了这个弥勒菩萨所说的这些论，那么他就弘扬这个呢。大圣，当时这个世勤论主他在萨婆多部出家之后啊，他这个天资聪颖，非常聪明，而且他这个思辨能力啊非常强，所以他这个有部出家之后呢，他看到这些论里面，这解释，因为论主要是抉择性相，教界学徒，就是说这个将佛所说的种种的道理。把它归纳在一起，总摄在一起，然后依据某一些方面，这个内容，再详细的进行呢，加以这个阐述，加以这个讨论，使我们后面这些学习佛法的人呢，更容易入手，更容易懂，更快的能够了解。就像《金刚经》，你如果只是读这个《金刚经》呢，你不容易懂。但是你看一看《金刚经论》，看一看历代祖师这些《金刚经》的这个注疏，那么你对《金刚经》的意思呢，这个般若空的意思呢，就比较好懂了。这样你在每读一遍经的时候，你就会有深刻的一些的观察。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的学的时候呢，你能够读这个《金刚经》，不但读啊，能够赔一些福报。那么世勤论主他当时候在有部出家学习有部的论， 有部的话是西北印度很有名的一部论，就是当时是500阿罗汉结集的了，就是将这个对于这个论点的这个一个解释，详细的解释。那么四经论之他学了之后呢，他又学其他部派的思想，包括经部啊，其他政见部啊，但是他觉得经部来解释这个宗义啊，就更加有道理一点，所以他就觉得呢，这个有部是不是我们传到外面呢还不完善？因为有部的根本中心呢是在这个迦斯弥罗国，那里是四面这个有这个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地方呢是出来的。他们将这个大毗婆娑论造了之后呢，作为国宝不许外传的，是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论师了，去那里学了4-5年的时间，把它全部记忆了。然后呢，这个出来再把这个有部的论呢，全都各个地方都有了，那么他自己为了探求这个根本，所以他也呢，这个潜入迦斯弥罗国，偷偷的去，比如说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名字，我改个名字不让你知道，他就这样去，去了那里之后呢，他也是，学了一段时间，就是对这个大毗婆娑论整个通了，然后用这个，这个经部的意思来破有部的里面的道理。那么破的话呢，那个众贤论师的师父啊，悟入论师呢是阿罗汉，虽然他是阿罗汉，但是这个辩才啊、斯则力啊，他没有这个四清论师啊好，所以呢他被四清论师问的没有话说，然后这个众贤论师这个师父啊，这悟入论师啊，那就入定，他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入定之后就知道了，知道这个事情认识，就跟他一个人啊单头说话了。他就说呢，你在这里呢，你不要老是用这个经部的理论来这个破这个有部的论，有一些人还没离欲，就是说他还没有一定的修持，所以我们佛法是佛法了，理论是理论，跟你实际身心要融入的话呢，要有一个过程。首先当然是学习，升起深刻的信心，然后呢，把它这个呢贯穿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的思考当中，再通过这个止观的修学，深入到里面的时候，才能够将我们内心的烦恼的根能够呢这个去除掉。我们一般的调整心态啊，学了佛之后啊，是将一部分的表层的一些烦恼能够消融一点，它的根呢是还在的，那你只要遇到一些境况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而且每一个人的烦恼都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人是骄傲心比较重的，觉得自己了不起，因为他比较聪明嘛，看看这个一下就会了的样子，看看那个呢也一下子就会了的样子，那你要他去学的时候呢，他觉得没有可学的，那么这个悟入论师就是跟他说，还有一些人呢是没有断烦恼的，没有离欲的，你要跟人家这样争执的话呢，像我们有的时候谈论佛法了，有些人谈论来谈论去，最后就开始起争执起矛盾，他说这些人呢可能就会伤害你。四行论主听了之后呢，就是偷偷的又走掉了，走掉了之后呢，他就在他原来这个地方道场，他说来现在宣讲这个大毗婆娑论，他每天宣讲一论呢就造一首偈，宣讲一论呢就造一首偈，就是大约是讲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就造了600诵，造了600个诵，600个诵之后呢，就把它写在这个刺桐叶上，就是那个铜铸的这个薄的这个叶子上呢，就刻在上面，那个说谁要是能够改它的，能够驳倒它的，他都会接受，结果呢没有能够改得动驳得倒，就说明他写的非常的好，就是他本身识字力强了，所以他写的东西呢都非常严谨，有这个主要的思想逐步逐步一层一层展开，虽然今天我们主要是讲20诵啊，但是我会提到这个论主本身呢就是互相有联系的， 他为什么到后期他在这个唯识学里面，在这个瑜伽这一派里面，他的影响很大，就来源于他本身的这个基础。那写了之后啊，这个迦斯弥勒国的国王很高兴呢，但是现在外面有弘扬我们这个大毗婆舍论的，那个乌珠论师他说这个没有见得吧，未见得，他说你可以请他去做长寒。后来他就这个国王呢就奉了是可能是300斤，就是很多金子了，请他来造这个呢宋的这个解释，就是论文。最后他就造了之后呢，这个国王啊还有这个迦斯弥勒国的这个师傅啦，看了之后就发现呢，他不完全是有部的思想，他有进步的思想，他是一个呢善思辨的这么一个呢大德，就是事情论主。他当时写这个论的这个主要宗旨呢，就是说以为当理的，就是说主要是能够呢合于正理，符合于道理的，那么我就接受；不符合于道理的呢，那我就不接受。他就提出一定的这个意见批评，就是他当时造这个论的时候，他就综合当时候声闻教的各家造了这个论。那么当时候他还没有起大乘的这个信根，就是还没升起大乘的信心，他主要是弘扬声闻成根本佛教。那么他就站在那个观点上呢来批评这个大乘的一些呢学说，因为他本身的这个知识学问呢很好了，所以不是说这个思辨很强的话呢还不一定说过他。所以正理就是真正正确的见解和我们去辩论的这个能力啊，它是两回事。有的人他真正完全理解佛法了，但是他不见得就是很好的能够表达给你听，或者他跟人家去辩论的时候呢，他不一定辩论得过。就像释迦论师他有一次出去了之后呢，就有一个造僧伽论的一个呢外道，他来了要跟佛教这个学者来挑战，说你们谁能够跟我辩论，要是辩论赢了以后呢，我要把头砍给你，那是辩论输的话呢，你们要跟我姓，就信我的教。所以当时释迦论主出去了，就是有一个很年纪大的长老，这个里面说那个长老还证了阿罗汉果，就是说要他来出面辩论，因为这个里面就是他这个相对来讲智慧最高，辩才算最好的了。但是他就辩的时候，因为年纪来了，反应不过来，有的东西那记诵呢没有那么快，所以他就辩输了。辩输了就是他说你也是婆罗门种，我也是婆罗门种啊，但是杀你的头呢，那我是肯定不要，但是你们就不许像有些事情呢不许做，你们只能是在你这个活动范围里面就限制他们，然后他就走掉了。后来释迦论主回来的时候呢，找这个人他已经不敢跟释迦论主辩，就自己躲起来了。然后释迦论主后来造了一个人来辩驳他。那么他的哥哥无遮菩萨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行为啊，用这个道理种种这个说法来辩论这个大乘呢，就怜悯他造这个业不好，那么就假托有病，就说你来看看哥哥，去看的时候呢，就要他诵这些大乘经，那么还有这些论。那诵的时候，因为他智慧很高，所以有的时候有我慢并不可怕，就是怕你一知半解的，然后自己有了错呢还不肯认错，那就比较麻烦。所以释迦论主去了之后，他一读之后就觉得原先这些想法呢是错误的，应该呢忏悔，不应该是这个办大圣，所以他当时就这个心里面很懊悔呀，就说要把这个舌头割掉，就是因为自己的舌头造了这个罪。他的哥哥就说你不要是这样子的，这个从地而倒呢因地而起，你用这个舌根呢做了办法的罪，那么现在你可以用这个舌根呢转过来弘法，弘扬大乘，那岂不是很有功德吗？后来就从这个时候他开始入大乘，他就写了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论著，其中我们一般会接触的白法、二十颂、三十颂，这几个。 那么五位白法的话呢，是对于法相的基本的介绍，其实这个很重要，我们学习佛法了，这个是算是一个基础的知识。为什么？它里面有详细的分析了我们种种的心理状况。那么在你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检查自己，比如说里面讲善心所、烦恼心所，修佛法基本开始入手的时候呢，要断恶修善，善恶的行为出自于我们的内心。如果你对自己的内心起心动念有一个了解，了解了之后你找到适当的方法去调整，那么你在工作学习当中，在你的日常一些生活当中，你就会一点一点的进步。你这个关把好了嘛，就好像我们这个有一些东西它有缺点一样，我们把这个缺点一点一点的改正过来，弥补过来，那么最后这个缺点越来越少，乃至于没有。所以这个白法呢是一个呢基础入门的书，比较重要。那么这个二十颂、三十颂呢，它是相对于唯识宗义有关系的，就是主要是讲这个唯识本身的宗义，但是各自有不同的特点。今天这个要是看了这个二十颂讲解的这个介绍，我就讲了说它能够让我们对这个唯识的这个道理、唯心无间的道理呢有一个认识，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建立起你唯识的这个观察的方法。从你的思想理解上能够契入唯识的道理，当然这个跟实际的修正还不一样。修正的话你要去观唯识观，能够见到唯识观，这个时候才能够转入真正的修道。你要见到之后才能够修道嘛，修道到三大阿僧祇劫圆满才是究竟道，才是证到无上佛果，才是能够呢证到无上菩提。那么这里他两个论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是破，一个是立。三十颂呢是偏向于立，就是解思三能变、思量能变，这个意熟能变、了变能变，这三个能变，就是说我们这个种种境呢，都是由心识所生的。那么它是怎么生的？怎么产生反应的？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然后我们由这些现象产生认识，它中间这个交互反复这个过程，总现这个这个种这个呢生现，那现又熏种，这个种现呢和这个生熏的关系。那么在三十颂呢是讲的呢比较明了。那么这个二十颂的话呢，它主要是破除我们认为外境实有的观念看法，那建立呢唯识无尽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是呢二十颂的特点，就是不长，这个颂词呢也只有二十个偈子，就是二十颂。那么三十颂呢只有三十个偈子，你看这个文词上是多么的精简。但是呢这个四心论主呢，他的特点就是刚刚讲了善思辨，思辨能力很强，所以他会组织会写东西，他很能够提纲挈领，把他那个这些这么多的这个道理呢调设在的这个总设在一起，这个四心论主呢他就有这么的一个特点。那么详细的就这个二十颂或者三十颂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推演开来的那个是很多很多的道理包含在这个里面了。另外这个也是论师啊，特别是印度的论师，他们造论的呢一个特点，一个特点所在。那么这个二十颂的话呢，就是其实它主要是呢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立宗，就是安立唯识无尽，这个是唯识的这个宗旨建立了。那么下面接下来就是广破，一层一层破，因为除了唯识之外，其他呢有这个非佛教的思想，当时称为外道，那么也有佛教内部的思想，像经部啊、有部啊， 各自有呢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说法，像这个萨婆多部是有部，有部的话呢，他不认为外境呢是无的，不是，不认为外境呢是这个呢随心起的，他认为这个外境呢是实在有的，而且呢是三世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就是一个物质现象。举个例，比如说这个花，或者是这个树叶，这是一个事物。那么从有部来讲，这个是一个外境呢，而且这个外境呢是真实的一个存在。它这个出现的时候呢，是成为现在，比如说这朵花我们看到了，那么它是现在有。那么这个花没有出现之前，它是存在了一个潜在的因素，比如说花的种子是它的因素了。那么它已经含了花的这个呢力量的影响性，那么是过去有。好，现在这个花谢灭了，谢灭了之后呢，它不显现了，那么它原先有这个存在，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个研学的一个力量，一个潜又产生一个潜在的这个趋势的作用，那么它这个是呢未来有，未来有，这个它是三世有，是这样来解说的。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建立这个极微的观念，我们看的外在的这个现象呢，从观察的角度上来讲，分析的角度上来讲，比如说一个花，它有它种种的这个形状，种种的这个颜色，但是如果你把它剁碎了，分析了，那你就看不到它的形状了，你只能够再分析下去的，它有相应的这一个颜色，再分析下去的时候呢，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呢肉眼呢所能够见的，所能够看到的，但是它必须有一种存在，如果没有这种存在的话，它组合在一起，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到呢？怎么能够涉及得到呢？所以这个是有部的这个呢思想。那么就是说广破这些种种的思想，这个互相都是有这个关联的，因为有些观念跟我们平常一般的人的观念呢有关系，那有的观念呢是跟印度种种这些学派他来解释这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时候呢有关系，那么一一破除之后呢，就能够理清楚，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为什么说这个客观的事物，我们现在所说的客观的事物不真实的，这些客观的事物都是假象的，都是我们心妄想无始以来的戏弄熏习，就是说我们从无始以来有我执有法执，这就是根本戏弄，由这个无始以来的根本戏弄为展开，那么就有个体的有情，有有情生活的环境，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吃饭呢、穿衣服啦，种种这些生活的环境，那么这些都会相对来讲会当成是一个呢客体的独立我这个心分别的一个存在，可是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没有这样的境，没有这样的境，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论呢所要说的。那么刚刚论主的这个大致情况呢做了一个介绍了，那么对这个论我也讲一讲，这个论的话呢，它这个所说的这个教理它是属于哪一部的，因为这个判教啊有很多的判法，有像这个五十八教，华严有华严的判法，天台有天台的判法，那么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宗呢，还有一乘宗，一乘宗它主要是以涅槃经为依据为根本的，他觉得呢佛是以一因而演妙法，唯说无上佛圣，但是呢各类众生随得解，根器不一样，你说的这个道理呢我不了解，我把它了解成别的了，就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讲课，我们这么些居士在这里啊，张三听了是这样，王五听了又是那样，这个李四听了又不一样，那除非是怎么样，我们来一次测验，我讲完之后，我刚刚讲的你理解没有，你说说你的这个思考理解， 然后我才知道，哇，你理解还不一样呢。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是跟你再提醒，再纠正纠正，你才能各位达到认识。同样以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我初开始出家的时候，一上佛学院就上了佛法概论，但是我五年之后再读佛法概论不一样了，到现在我再去读佛法概论那就完全又不一样了。为什么？你本身的认识了在不断的这个提高，不断的增长。如果你是往着正的方向走，就是对这个道理认识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系统化、完整化、明了化、简单化，最后是这由薄反约了，由繁为简，就这样的。你看这些教理学了，目的是怎么样？就是要配合我们平常的观念，深入思考之后得到佛法的内涵，得到之后你才能够呢放到里面，你的内心去运用，乃至于深入观察，就有这么一个呢过程的。所以这个看的就不一样。所以他这个各类正顺谁的解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大乘根性的人，他听佛的教法，那就是发菩提心大乘根器的。如果他是这个声闻尘种性的人，他听了佛的说法了，他就强烈的猛烈的出离心，知道这个世间呢是败坏不安之相，我们劳碌来了劳碌去呢都是空满一场，只有呢安住于真实的道理，心能够契入体会到真理，才能够当下呢解脱，得到自在，不为境所扰，不为事所拘，那么它主要是偏向于声闻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一点呢，它是怎么样？它就是人天乘，主要听佛过去生中某一世的时候做了个布施，然后下面又当了国王了，又这很有钱了，很有权势了，他就是听这一部分的，他就不会从这个呢这个声闻呐、菩萨啦，这些层面来听。那么如果是他这个修持已经很接近于佛了，到这比如说八地菩萨以上，他是无相无功运转，是任运而与这个法性呢相融合的，那么这种大菩萨的话呢，他听佛所说的话又是更深一层面的这个认识了，那么所以的话呢就形成这个呢种种的不同，所以它是一乘教。那么这里这个唯识宗的话呢，他说这个判教啊，在中国啊有种种这些说法，固然在部派佛教里面有，但是出自于经典的话呢，这个解深密经啊为依据的话呢，他有明确的说就是三识教，三识判教。第一识教呢是说有法轮，有法轮就是说四圣地、十二缘起、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基本的道理，那是讲三界有的，有生死，有涅槃，要离生死，要证涅槃，有苦，有苦的因，有苦的这个断，就是断了这个苦，有修苦的断的方法，那这就是道。那么这是基本的思想，所以这是佛的第一识说法。那么第二识说法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人呢，他听了之后呢，他有执着这些蕴处界三科种种的这个内容，那么佛就第二转法轮来说空法轮，说般若经，这个空爱取，爱取就是能取和所取，能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意识的对境界的这个取着，那么这个所取的话就是种种这些现象，我取正涅槃，我这个取这个离生死，那种种都是这个取之取，就说一切法呢这个不生不灭，一切法呢无相，就说这个无相法轮，第二转法轮。那么第三转法轮的话，就是说有一分人呢，他听了这个佛的教法以后呢，他入到偏取空里面去了。你像有的人读《金刚经》，都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幻，这个做种种事都是虚幻的，所以我做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也不没有罪恶，也没有善法，这个就是他偏取于般若意， 没有正确的理解这个般若空的意思，所以这个的话呢就还不够，就是第三次说法，就说这个呢非有非空的中道义，又称为善变法轮，善变法轮能够与这个了不了义，与这个法的内容能够善加抉择，能够为明显的揭示出来。那么在这个里面说呢，这个是呢究竟义，而这个二师兄所讲的义呢，就是第三转法轮的呢道理。那么这里这个二师兄的所说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对象呢有种种不同，有的人好要听闻这个人天法的，讲一些放生啦、戒杀啦、布施啦，做种种有益的功德，那我们这个命运就会改变，人生就会更加美好。这个主要从现象上的，那么就是人天成为对象了，所以我们讲一点因果感应录，讲哪个这个人的这个修持之后，他起了什么这个生活上的这个现象上的变化，那么这个是偏于人天的。有的人他只喜欢这样，你要讲他生了，他觉得这个道理太难懂了，听得我都头晕晕的，我就不想听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再上升到这个声闻的对象，他主要是好要能够解决自己生死烦恼的问题的，那么这个也进了一步了。那么再进一步的就是说这个菩萨种性的人发大乘心，他有一个不舍众生，关心众生的愿，要带一切众生都成佛，他的愿才算穷，所以这个愿呢是最广大的愿。那么他所这个学的这个内容的话呢，要学这个大乘义，那是大乘根性的。那么还有一种是不定性的，这个不定性的就是说什么样教呢，什么样的人教他就跟什么样的人走。如果是这个大乘的人来了跟他讲呢，他学菩萨教，那如果是声闻乘来了他这个学声闻教，如果是人天乘的人来了，他就学人天法，所以这个是不定性的。那么这里这个事情论主所造的论呢，他既然是三十教，那是属于大乘法，那么他的对象毕竟是大乘的，那就只有可能是两种人来听的。那一种人的话呢是发大乘心的，一种人是没发心，但是呢你现在讲什么他会学什么。我想在座的要是坚持来听的可能就是这两种人了。那么这个是这个论的对象，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三藏里面属于哪一藏呢？这个属于论藏，属于论藏，而且论藏当中这个属于菩萨藏，论藏里面有声闻藏有菩萨藏，声闻藏的书也不少啊，就是你像大毗婆娑论、发智论、施舍轴论、品类轴论、戒身轴论、尘思论、俱舍论，这个很多很多内容。在今天我们要是想多一点了解的佛法的同修啊，你不妨去看看，因为这些论书非常好，他写很多问题啊都写得很具体，包括一些这个禅修的时候这个经验，正果的时候这个心理的变化都写得很详细。但我们读一般的这个论呢，读一般少一点的这个著作呢，是也能够理解佛法，但是不见得你就能够建立起具体的认识。佛也说了嘛，他说我所说法呢这个如沼上尘，所谓说法呢如大地土，就是说没有说的这个法呢就像大地的土那么多。而我说的这些内容是现在我们结集三藏十二分教，这个放在这个房子里面一大柜子已经也不少了，但是佛都说只有如沼上尘，就是好像我们指甲上的一点灰尘那么少的，那这个就是很少很少的。那如果我们要理解佛法的宗义教义的话呢，你又可以再把它浓缩，你能够理解人空的道理、缘起的道理、我空的道理，那就行了。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尽，无私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就是佛说的法。 你观察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所以由因缘生因缘灭，你观察它就是不实的、空幻的。这个我执不可建立，法执不可建立，那就行了吧，那就简单了吧。但是的话，我们不能够得少为足，这你只是入个门，你自己用自己去观察是可以了，你也可以去开始呢，进入修正的这个层面啊。所以另外我也想到这里就提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这个学佛的同修啊，你一定要在学理论的同时，你要做一些佛法的实践，这样子才会帮助你了解佛法。比如说打坐这个修数息开始，这最简单的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你最好去做做，你稍微有点体验的时候，你才知道有些经有些论里面它具体讲了什么东西。因为佛法它是比较很重视实践性的，不是像哲学是说我观察观察整理一下这个宇宙是怎么形成的，人是怎么来的。因为哲学两个根本的要讨论的问题嘛，一个就是我是谁，一个就是宇宙从哪里来的，就这两个问题嘛。你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如果上升到你想了解这个方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这个其他的工作啦、学习啦、日常的应酬啊都不是重要的，这个我是谁才是最重要的，是吧？因为你这个基本的价值都没有搞清楚，就好像说我们去做生意干什么，没有目的就去做就好了，那你就根本就是迷迷糊糊的在做事情，所以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才会引发你的重视。佛法也是这样，我们要去把这些道理深入去学的时候，你才觉得佛法的珍贵、佛法的重要性，不然呢，你生不起这个信念来，就是不会引发这么多思考。所以我们需要呢去，能够做一定的这个禅修，基本的道理能够去做一做，做一做都会辅助我们来学习这些道理。而且本身做一定这个禅修这些训练呢，你的精神呢，也会好一点，甚至于什么有点小病啊这些都可以治一治，这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调整，得到很好的调整。那么说这个细一点的这些论呢，他就会讲到很多具体的这个问题，讲到很多具体的问题。那么大乘里面的论讲的详细的内容呢，这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些收集的论来看，就只有两个是讲的很详细，就一个呢是瑜伽师地论，一个呢是这个大足陀论，他将种种这些现象都做了一个发挥。那么其他相对来讲也有详细的，但是它要少一点，像大乘庄严经论呐、显缘圣教论呐、它是根据那些为基础，再把这个内容呢浓缩一点点，所以我们学佛法就是要看自己的情况。你要想学的广的时候，你时间多，学的广一点；你要先入门，现在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学一点点，把因缘生因缘灭缘起的道理了解透了就行了。那要广泛的呢，就学这些种种这些论，那么这个是说这个二十颂呢，这个唯识二十论呢，它是属于论点所设。那么这个宗义的话呢，它是以唯识为宗，唯识为宗，只要是佛法，不论哪个宗派，它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在哪里呢？就是承认缘起，这个是不变的，只是缘起有不同的说，那有不呢？三世有，它是以极微啊，这个为解释的，认为我们受戒之后啊，受皈依之后啊，会有一个戒体，这个戒体是一个无表色，我们现在说话、做事情，心里面起心动念，它会有一个潜在的影响，变成一个有的东西。那么到来生来世的时候呢，又感果报，所以它的缘起呢，它是以极微三世有五蕴的这个缘起来解释的。那么到了经部的话呢，又不一样了。经部认为就是说，人比如说入灭境定的时候，只有心的存在， 人死了的时候呢，要离开这个身体了，那要把这个力量呢承续下去，在中阴身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啊，那你就还是主要是心念的变化嘛。这个程序下去是最后有心，但是这个最后有心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阿赖耶识了吧，不是，阿赖耶识的问题还更具体，还更多的阐述、那么再发这个它是以有分心为缘起的。那么到大乘的时候，这个唯识的话呢，它是以这个阿赖耶识为缘起来展开讨论的。那么中观的话又不一样了，中观呢是无自性缘起，无自性缘起。如来藏又不一样，如来藏的话呢是真如缘起，这不一样了。所以缘起义是诸宗共许的通义，就是不论哪一个宗派他不可能不承认缘起，这个是一样的。那会有这些宗派啊，最主要是也是时代背景的不同，就是众生的执着了不一样，所以逐层呢有这些宗派的这个阐述啊，有这些宗派的阐述。学习了之后呢，对于我们这个来了解来理解经典的这些意思就会比较有帮助。有一些意思是经里面固有的，本身就有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强的思哲力，没有想到那一块去，所以你就不理解，只理解里面部分的意思。但是这些论呢，就是觉眼发威，将里面的这些道理能说出来。那么这个论的话呢，它这个体是什么？所以这个真正以前这个介绍这些论呢，都是讲得很具体。那么这个论的体是什么？那从有相和无相来讲的话，以真如为体了。依唯识的观点，从境和心来讲，是以境为以心为体，因为这个境是由心变的。那如果是说从那个佛法的传播来讲，是以身教为体，就像《楞严经》里面讲说，此方真教体啊，清净在音闻，声音来传播，声音来流布。那么如果形成文字，现在我们打印出来了，这个唯识二识论是什么为体啊？它是名句文身为体，它是一个符号为体，来表示这个意思，它能够承载这个含义。那我们因为睹其文而思其理，那现在我要跟你们讲解介绍的话呢，要闻其声而思其意，那自然就是以声为体了。所以这个唯识论、二识论呢，它以名句文身为体，或者是以这个呢声音为体。建立了这个宗之后呢，是广破外家的思想，建立唯识的道理。外家的思想有很多了，下面会在破四难之后，然后引教证来安立。引完教证之后呢，再反破，这一层一层破，从极微啊等等各方面来破。那么就有破这个有部的思想，破经部的思想，破有一些大乘的思想，就有一些他认为是说我们八识嘛，眼耳鼻舌身意，莫那是阿赖耶识。那么有的说呢是没有种种识的差别的，唯识一心作。就只有一个心为体的，其他只是功用的变化。但是在这里唯识的话呢，是认为诸识有诸识的体，就是眼识自性，耳识自性，就是它有相对的体，因为它各自不同，有它的这个功用。那么这个用就离不开体啊，有体就有用呢。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人，你会有思想，语言。这些工具为交流的，那你可以去做种种事情的，那么就是你的用呢，就有体就会有用，那么不是离开体来说的，那么还有这个经部的话呢，他认为就是说只有心体没有心所，可是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 有星体，也有星所。星所就是我们具体的心理活动的状态，心理活动的状态，这个是在白法里面讲的比较详细了。因为今天这个主要是讲这个唯识综艺的，我不能是说讲的那么远了，就是那些呢就简短一点，不讲那么多。那么下面我们这个论主也介绍完了，这个教这个论点，他所说的综艺，他所设的这个教化的这个根器，还有他所主张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呢判教，做了一个介绍，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下面的话呢，我们就转入这个主要内容的这个学习。首先这个论呢是先立综艺的，然后在下面才开始呢破。他立综艺这个话呢是比较短，也不是很长，但我们要把它详细的分开来理解的话呢，这个内容呢又还是有很多很多含色在里面的。因为唯识的话呢是争辩的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在中观的时候它也有争辩，前面不坏佛教也有争辩，那唯识为什么争辩更多了？它当然是有两个事情了。一个就是说前面本身的思想基础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本身对于这个识的一些功能作用这个划分，它又把它具体化，更加呢详尽详细化，那么就是说可以从种种不同的角度上来讲，这样就使得这个唯识的这个道理啊，这个分析啊，论述了，就形成很多的这个宗派。所以翻这个三世颂的解释的时候，以复法论式的为主，柔和十家，就是当时主要的流派呀，有十家之多。这个还是戒贤论师的时候，玄奘法师去的时候，主要就有十家，那后期还有发展的，所以就更多更多。所以佛法的这个宗本义、缘起义，那是不变的。但是放论到具体的一些内容的时候，那是千差万别的。就好像这个月亮呢，是一个，但是哪里有水，哪里都是有月亮的影现。这个月亮的影现也是一样，但是月亮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不一样了。有的是山，有的是平地，有的是呢这个丘陵，种种不一样，西山各异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些论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差别。那么这里我们先看这个前面一段，安立大乘，三界为识，以契经说三界为心，心意识了名字差别，此中说心，意见心所围着外境，不且相应，内识生识是外境现，如有炫意见化淫等，此中都无，少分是意。这里我念了一下，大家对着这看一看，因为是有些同学可能他主要只认识繁体字了，他不认识简体字。那我这里呢先这个讲一讲，但是这段文呢它有一个层次的，一层一层这个内容呢在这个呢递进的，就是说他先是立综艺，然后呢说道理，说道理再举例子，最后就下结论，这就是这段话。那么安立大乘，三界为识，这个是综艺，这个是我们二十颂的综艺啊，大乘三界为识了。那么以契经说三界为心，这是引经证，我有道理的了，我这个说三界为这个说大乘为识的话不是凭空说的，有依据的。那么下面呢又做一个解释，就是说解释识的意思，解释唯的意思， 解释为的意思，然后解释所遮止的，就是唯一这些外境不遣相应，但是它所遮止的、所破除的，就是外境是有是无的问题，它最主要是破这个问题。那么内实生实是外境现，有相应，也有相应见发言，如有相应见发言者，这个是举例子，就是举事物，来说明，举生活的一些事例来说明境是假的，心变现的真实的只有心，现象呢是随转随现的，那么后面就是此中都无少分之一，那是这一个解，那这是呢总的一大科。后面说基于此意有色难言，那是讲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展开重重的这个辩论，就分这两大段。那么后面这个辩论呢是有七重问题，就是一重一重一重下去有七重问题，那我们今天先讲呢这个立宗义这一部分，前面二十重这一部分讲完，我们才开始下面的这个辩论，在这个辩论。那么这里说安立大圣三界为实，先一点一点讲了。这个安立的意思就是建立的意思，树立的意思，那你现在要说出你的这个观点来，建立你的这个观点来，那么就是说出他充分的这个理由，以及从相对的角度上来讲不认同这个观点的，那么有疑惑的从道理上说，这些疑惑，这些反对的观点他为什么不对，为什么错了，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建立，才能够安立这个呢大乘三界为师的这个道理，这个安立又做施设讲，施设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朵花，我给它下一个概念，这个花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能够反射种种这个颜色的这个出来，能够让人看到呢有种种的这个觉得好啊，这些感觉，我给它大致建立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杯子，我给它建立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杯子啊它是一个圆筒形的，能够盛水，也能够装油，能够放酱油都可以，它有这么一个作用，有这么一个形状的，所以以后一提到杯子的时候呢，你脑袋里面就有一个杯子的印象，他就施设这一个呢这个对象，给他建立相应的内涵，建立相应的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就是安立的这个意思。那么大乘呢是兼小乘，对声闻乘来讲的，声闻乘呢它主要是观到三界无安，强求出离，获得解脱，那么他证的果，证了阿罗汉果之后呢，他是所作一半呢，不是后有啊，自如真呢，就觉得所有的事情解决了，他主要是看到生命当中这种错误性、颠倒意识，就从这个颠倒意识里面出来，能够比如说修四念处为中心的观察方法，远离我们四种颠倒，不净呢做净想，苦做乐想，无常呢做常想，无我做我想，那么渐渐这个成熟，乃至于见到修道，将三界的烦恼断除，获得这个呢有余涅槃，那个他的五蕴净了之后呢，他就入无余涅槃，这个是根本成教的。那么当然还有设在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圆觉，圆觉的话呢它是观无常的现象，比如说他现在看到花了，像大智度论里面就有一个故事了，说有一个圆觉种性的人，他是在山上呢去修道，他远离愧闹，厌倦这个世间，觉得这些东西呢他不喜欢的，这些喧闹的东西他不爱好的，那么他是有一天的时候看到这个花了谢了，被这个一些其他东西给 觉得很凌乱，就是有个国王呢，带着一群这个嫔妃才女上去打猎，那过来那个花长得特别漂亮好看呢，这些都你摘一朵我摘一朵，一下子就很凌乱了。那么他是路过那里出去然后又回来，去的时候看到这个繁花似锦全部都盛开了，当他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些花全部都凌乱了，然后他就深深的看到无常，观察到无常，然后进入再深的观察的时候呢，他觉悟了，真的独觉。所以有的东西啊，是我们这个生活经验呢、啊，对我们触动也会比较大，会挑动我们某一根神经。就像今天我们学的道理哦，你不见得马上能够用，但是听师父讲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老是卡着这个地方，因为我明明看没吃饭就肚子饿，人家骂我我心里不舒服，你说这些声音能假得了吗？他一点也假不了。但是有的时候你某一个劲一来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就会把你通彻了。就是以前禅宗里面有个故事啊，是讲什么事情呢？是讲说这个印度有一个和尚到中国来，到中国来之后呢，他这个翻山越岭过去，没有飞机坐啊，这也不会有什么车子可以开的。那么天黑了，这个月亮出来了，那他看到那个地方可以住一晚，就把自己这个随身的行李啊，这个过去不是说三衣一钵嘛，还有这个其他百物随身嘛，可以就是说一般的比丘，就比如说卧垫这个盖的这个简单的这个行李摊开，然后觉得很渴了。很渴了之后呢，他看到那里一碗水很清澈，就过去喝水，就喝得很甘甜了，解渴了，解乏了，那么就是睡下去了。记得这个因为是月光不是很明亮，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他早晨起来惊醒，然后想去喝水嘛，这一看他就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一碗水的上方呢，就有一具臭烂的尸体，但是他晚上没发现，白天看到的时候呢，他发现了，觉得这样的水他也喝下去了，他就恶心了。他这一恶心一吐之下，他一愣，他想到为什么昨天觉得很甘甜呢，今天又觉得很恶心呢？那不是我分别还是什么呢？就是我心分别有的嘛，不然怎么会这样？当然像近代的这个八尺头陀寂常法师了，他也是啊，他在湖南的岐山仁瑞寺，这个吃剩的饭过去粮食少啊，都把它收拾收拾去喂狗，这喂狗有一天看狗不吃，他又舍不得把它吃掉了，结果没多久这个狗从这个茅厕里面出来，他一下子吐出来了，吐出来之后他也是这样，这个一下子呢把这种心念分别的粗分别念消融了，所以处于一种定境当中。所以有的境界会让我们入，不过是说有一点善根才行。通常的人我们还要听闻教法，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修，你才能够修得上去。那么这个说这个大乘的话呢，他是种种的因缘见佛相好啊，或者是学了观菩提心的方法进行观察，知道一切众生都跟我是有关系的，从无始劫来以后都无始劫以来啊，都对我有恩，我应该报答。而报答的话都以成佛有种种方便善巧才能够报得了。那么他就将这个大愿呢发出来了，就不觉得是说个人问题解决了就行了，要带一些众生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他有这个大乘的这个想法的，所以他成立之后，有了这个大愿心之后，他的所作所行呢，成是运在意嘛，就是说能够将东西从这里运到那里去，就比如说今天我要去哪里，这没有车子去不了，那你有车子的话带我，我就可以去到那里了。那么这里的话成的话呢，就是成真实之道，声闻是成声闻之道，大乘呢是成菩萨之道，你要学了自利利他的愿心， 自利利他的方法。你要度众生的时候，你要跟众生打交道啊。如果你没有深入观察，比如说这个唯识的三界唯心啊，我见一切众生觉得苦恼也好，觉得好也好，都是我心所变现的，周作如实的观察，那么那个不起种种的这个分别变计，所以度生的时候呢才有力量，你才有智慧，就不会停在这个地方。那中观当然是有中观的观察方法，所以它是要将现象，一切现象都与这个空幻呢，这个观察呢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些道理它是跟实践也有关系，所以有的说声闻尘的人呢，他不会破法执，也有的说声闻尘也破法执，那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的。那如果从这个用上来讲，声闻尘主要是说观察之后脱离烦恼，断除烦恼，出离三界，事情就行了，可以了。那大乘的不一样，大乘就是要身见众生苦，升起呢大悲心，去利益众生。你要利益众生，要遇到人事了。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单位团体啊，是吧？有的时候自己跟自己一个人还过不去，那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大家意见就不一样了，争执就出现了。那你要去利益众生，又帮助人，那是多难多难了。所以有的人发了菩提心，他行到一段的时候，还是说自己了了算了，不想去行大乘了。那么你要合集大乘，就是要有大乘的这个空观。那么这里是大乘的意思。三界的话呢，是指色界、无色界和欲界。欲界的话呢，是它是以这个饮食啊、男女啦、这个五欲啊为贪着，所以称为欲界。到了色界以上呢，这个分段时男女这些事情呢、就不起影响了，就断了。那么色界的话是变爱为色，它有这个呢色贪，就是说物质的这个变爱的贪，它还有没有破。那么这个无色界呢，不是说一个空色的意思，它而是纯精神方面，它的心离于色法，观这个色呢是一种障碍，一种过患，那么这样才会到这个空处定，乃至于说实处定和非非想定无有所处定，到这些地方，它是一层一层深入的。那么这个三界的话呢，唯心，唯心这个是一个简则的意思，唯呢就是只有的意思，独有的意思，这个三界种种这些现象啊，它是由心所现的，所以三界呢是唯识，三界唯识。那你比如说这个经部的思想就不完全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心呢、没有缘的作用的时候，不能够缘起这些现象的时候，那么才是唯心的。而在这个唯识中义上来讲，就是你现起不现起的时候，它都是由心所现的，由心所现的，不是等到这个心无缘对象的时候才是唯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的、看到的、身体感触到的、感受到的，所有的这一些现象都是由心所现，都是由心所现，这个就是大乘呢这个呢唯识宗里面的基本的意思。可是我们众生他没有深入观察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他起颠倒想，他觉得这个心和心所认识的这个境界事物呢是相对立的，它不是跟心有关系的，它是独立而心存在的。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先也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这个事情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照相机现在有了，但都使用是吧？那你去了某一个地方，你照了一个相回来，比如说你照了一个杭州的相，回来以后你跟你的这个朋友啊、亲人介绍，你看，就是这是杭州，这个是西湖，但这个是不是西湖？是不是杭州？不是西湖，也不是杭州，但是 它又不脱离西湖，也不脱离杭州，为什么？它毕竟是杭州西湖的一个影子，你看起来跟它的真实事物呢是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不是脱节了。但是这个相片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相片而已，它不可能就是杭州，不可能就是西湖。那么我们从浅近的说法来讲，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了啊。那么从这个第六意识分别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眼睛看的东西就是这个光波折射到我们眼球，在大脑的视神经里面产生一个影像，产生了这个影像之后，我就觉得我看到花了，看到草了，看到一个人来了。那么我们所能够持有的是不是我在外面看到这个事物呢？只是外面这个事物给你的一个投影，包括现在生理学也是这样发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眼球是小孔成像嘛，小孔成像的原理要稍微有点认识，就基本常识就知道，它的像是倒过来的，就是我们先看到你啊，头在下，脚在上，是这个样子的，在我大脑里是这样反应的。但如果我带了个眼镜片把它修正过来，把它纠正过来，要把你这个放成正常一点哦，不能老是这头在下，把你放得正常一点，头还是在上，脚在下的，那我们的这个感官认识了就不行了，它就直接的印象是什么？掉过来了，我们的感受上就是觉得这个头呢在下了，这个脚呢在上了，但经过一段时间习惯之后，你发现怎么样？你又发现又正常了。你也看得习惯了，这个人还是老样子，还是这个正常的这个位置的，假设你把眼睛这个修正的眼睛取掉之后，它又有一个过程的习惯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上来讲，是浅见的上来讲哦，这个我们看到客体的东西，不是客体的本身，是你对它存留的印象。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情绪化的事物，就是张三他已经欺骗过我，或者有一个事情我要请他帮忙的时候，很急需他帮忙，他就不帮我的忙，所以我一想起这个事情心里就恼火，只要他一出现我就不高兴啊。但是他的朋友和他的亲人喜欢他的人，他看到他会怎么样？他会觉得很高兴。如果一个不认识的陌生通常的人看这个人，就是这个人而已，所以我们如果不经意不去思考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看到外向了。但是你要仔细去观察的时候呢，你看到的只是你心里面的分别影响，分别影响。那如果是说你有去做禅修，有禅修的观念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比如说我观一个佛像，那我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呢，我只能想象。但是你渐渐走入成功的时候，一个佛像的清晰的能够印象在你前面，你能够一想就出现，它也不会晃动，也不会摇摆，跟我们一般的说看到幻境的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心里面产生这相应的力量，所以它出现了，乃至于说，到了这个神通啊，这个基本禅定引发的这个变现的镜像一样，就是除了你自己之外，其他人也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层一层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啊，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你要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出问题了？实际上完全是自己出问题，如果佛法的一些观察，比如说慈悲观、种种观修得好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没有敌人，如果你的心量通过修持之后扩展了以后，你不会觉得有压力，你不会觉得有障碍，你不会觉得有困难的事情。我们有一点小事情就觉得不了了不得了，但是你看佛菩萨布施了之后，别人还要骂他，有的人还要把他杀掉，是吧？他如果像我们一般凡夫这样想的话，他简直没办法出气，也没地方受苦，但是这些基本的这个原理我们一定先要学会，你学会之后你才能够逐步逐步分析，能用这个唯识的道理来观察，来提高自己， 这个学了不是说我们放在大脑里面做摆设的，是拿来改变自己的，这个可能这个应该说心理的原子武器吧，这个佛法它就是那么妙，如果你能够静静的一点一点学的时候，那么这里是说三界为为实，这个是基本宗义。刚刚我也举了一点例子，引发大家一个思考，就是一点点思考，这个可以，这个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呢了解。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引证，以契经说三界为心，就是经典，我们说圣人说的话是比较有力量的，我们一般的人说话没有那么作用是吧，但是圣人的话他有德行，有智慧，有洞察力，他看到的事情呢是不会错的。那么现在我要讲这个三界为心，大乘安利这个大乘三界为实，不是我现在才这样提，在经书里面也有讲。这个契经的话是契，是契入契合的意思，在这个梵文是修多罗，当然我们有的同修可能是 佛法的书也读了很多，其实都不用我讲那么解释了，但是解释解释也可以。契就是契合的意思，契入的意思，对真理上能够契入实相，符合于真理。你像那些禅宗的公案了，你又没有基础的时候，觉得他们简直是在打哑谜，这个牛头不对马嘴，人家一问什么是道，他说麻三经，麻三经跟道有什么关系呢？完全八竿子打不到一边吧，扯不到吧。但是他这个是根据原理来的，根据他身心悟入的体验来的，所以他才有这样相应的这个应对。所以这个对内的话，对善的话呢是契入实相，契入真理。那么对外的话呢，就是说契人的机，能够符合于你的心理，符合于你的程度。就像我们这个维持二十松烟讲解的对象，这个介绍的对象是什么？有大圣心的，或者呢他是不定性可以发大圣心的，你都不愿意学的话，那讲也没有用。或者是说你的时间还不到，基础还不够，讲你也没办法听得懂，你需要有这个基础才行。就像我们做学问读书一样，如果你小学都没有读过，让你去读大学，这你根本就读不了，你必须不断每天抓很多时间去补课，而实际上老师讲的课你根本就听不懂也不知道，那他就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叫契机。那佛在说法的时候呢，都是看这个众生的因缘成熟了，跟他说法，然后这个问题成熟了又说法，就像这个法华经一样，五百退席，他就默然，你们要走就走，我不留你们，为什么留了你们也没办法，听不懂啊，所以你们退席就退席，然后退了之后才说此种无枝叶，就好像这个树啊，它的主干没有枝叶，枝枝叶叶都把它抛开来，现在我要说这个究竟义，唯一佛成无余，我有余身，要说这件事情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大乘心的阿罗汉和这些发大乘心有修正观的大乘菩萨，他能够听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他是要契这个时机来说法，那也有契人的根基来说法，这个契的意思，契经，契经就是说佛的这个经典里面。那么这个说三界为心呢，是哪里面说呢？有很多地方，那像解深密经佛有说，我们认识到呢净现不离心，这个心识如果转了，这个境界也就能够转，那么就从出发心乃至修观察，乃至这个呢断烦恼，将这个一层一层的断。它里面比喻是什么？这个肉粗重，皮粗重， 麸粗重，就是三重的，肉是最粗的嘛，皮又是薄一点，麸呢又是最薄的，就是说最浅的那一层，就是将这个烦恼呢，由重到轻，一层一层这样修正之后呢，能够将它断除得了。那么它基本的观念就是从这个唯识的观察开始的，那比如说这个《华严经》里面也有讲这样的话，你像一般早晚功课啊，这个现在寺院从经念诵来说，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出自于心的，这个种种的造作，这个觉灵菩萨会里面，他就用形象的比喻，所以心如化工师啊，意如工具啊，图画出彩像，他以生活里面的这个比喻来说明三界唯心这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幅山水画，那是山，那是水，你跟人家就这样说，但是这个山水画呢，它不是山不是水，它是这个画师啊拿来一些颜料在一张纸上把它涂涂抹抹，厚的轻的这个种种颜色来调配在一起，那么就成了山水了。颜色里面看不到这个山水，看到山水的时候你忘记了颜色的存在了，不觉得颜色，只觉得这个山水，那么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人一样的，因为心念种种起来之后，这个业识变现我们这个生存环境。比如说到极乐世界又不一样了，极乐世界那里呢是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精神界道种种庄严又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这个一般有情呢，就是这个有苦有乐，种种这些现象变现，这些五音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一切世界中，在一切世界里面呢，无法而不造，种种的现象呢，都是由我们心造的，都是由我们心造的。自己个人的身体，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我们心所造的，那么像这个如心佛意，如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呢，四三无差别，心佛众生，种种都是由我们心所造的，你觉悟了，将种种颠倒错乱的认识纠正了，那你就进空性，自量圆满，你就成佛，这是由心所造的，由心所造的。众生呢也是种种众生心造的，牛有牛的众生心，人有人的众生心，阿修罗有阿修罗的众生心，这个天有天的众生心，就是由他种种心造的，就是说一念心呢是天堂，这一念善，一念恶呢是地狱，就是在你的一念心来讲的。所以我们如果是说用浅近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心里面种种想法，然后就造成你种种的境界，这个时候你一念无明火来的时候，你心里面呢很不舒服，然后看到对象呢，看到对方呢，你也很愤怒，当你觉得一个事情埋怨的时候呢，你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你埋怨的对象，就是你心变现嘛，将所有的这个对象呢都抹上了这么一层的颜色在上面，就像这个画师一样的画种种画一样的，只是你不断的这个变化的时候，过程里面就不断的这个涂抹，而实际上的话呢，它现出来的山水本身没有差别，这里就讲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它为是这个心呢所造的，为是心所变的。那么是在引经里面有说，那么下面就是解释这个唯识的这个识字，识的话是心意识了明知差别，有四体， 就是说这个星的话呢是极极明星，这个极极的话有象极极，有种子的极极，极就是集合的意思了，比如说今天有很多人，这里也有那里也有，等下我又开一个会做个事情，发个通知大家都归到一起，那就集合在一起了。那么这个心的话呢就是极极的意思，它有两个极极，是极极象，一个是极极种子，就现在我们做了种种种种的事情，它就会有一个潜在的势力影响储存到我们心里面去。那么极极象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力量呢，它会出生种种象，出分种种象，这个山的象、河的象、人的象，种种象。那么这个极极种子呢，是这个第八识特有的，那么极极象呢是其他的，这个六识、七识、前五识都有的。那么这个意义的话呢是有两种呢，意的话呢一个是等无间意，这个是一个等无间意，就是说这一念分别，这一个心丸起了作用之后，下面马上一个心又起跟着起作用，这个是等无间意，就是像这个流水一样的，一念心一念心一念心接着下去。如果前面这一念心还没有动，后面这一念心呢它就不可能进来，要前面这一念心了了，后面这一念心又跟得上，它中间是没有停顿的，那是等无间意。还有一个呢是恒省思量的意，恒省思量就是无始以来呀，无名复残呢，就是我执啊，我慢呢、我见呢，认为有个我存在呀，这个是呢思量，思量意，恒思量意。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假设比如说现在我们打迷糊的时候，听着听着打瞌睡去了，打盹去了，但是你跟这个我执没有断，这个我执是没有停的，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我执也没有停，它这种实体感呢是细的，是细的。那么这个实呢是分别了别相，分别的意思，那么这个的话有粗有细，有粗有细。细的话呢就是说前面的意啊心啊都有，粗的话呢就是唯有这个前六识第六识的种种呢，这个分析啦、演绎啦、归纳啦，这个前五识的这个眼识看色，耳识分别声，这个鼻识分别香，这个身识分别触，舌识分别味，种种这些分别。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说它比较呢粗的，那么它也有细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初开始接触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反应的过程当中，那它初开始是细，所以在具体讲唯识学的一些这个法相的时候，这些内容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反应一个事物呢有五心，有这个率耳心，有这个寻求心，有决定心，有染净心，有等流心，有这么五个心。当然今天我只是提个名词了，今天我们不能够说细讲这个问题。那么这里比如说这个极极相和极极心的极极种子的问题，就这个阿赖耶识有个什么作用，它就像我们这个监视器一样的，像现在很多商场呢、很多地方呢都有监测器，放在那里，比如说今天我开车看看没警察开过去，那不行，他那个监测器又发现你了，但是说你当时不知道而已，那以后一查你的资料，哦，是这个车子经过就知道了。那么我们这个第八识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一生一世和过去的不管多少生多少世的事情，你记得也好不记得也好，只要你曾经经过的东西，它 全部都摄入到里面了，只是说你的反应越强烈，它的种子怎么样熏习的越强烈，这样的作用就越明显，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我到过哪一个地方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过了若干年之后人家又说起哪里哪里，那么我的这个思维跟着走的时候，慢慢的可能就回忆起来了，就说明我还是造了一个像在我的大脑里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作用。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持戒或者远离种种不好的行为，远离种种不好的场所，它就是从这个原理上也可以了解得到理解得到的。就是说你初开始心不调的时候，很容易转向这些错乱的环境，跟着这些错误的观念走，那么你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呢，就是减少它的熏染。那除非是说你升起正观的时候，正确的这个观察智升起了，那么它就不会受你影响，那是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像我们在一些环境，比如说都是怎么样，这个情绪起伏很大的，这个情绪冲击很大的，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你没有像别人这么反应，你会日久天长之后不知不觉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也不舒服了。就以前我看了一个文章讲说，这个他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呢，就去做医生，做医生之后呢，他发现怎么这些医生的脾气大，心情挺不好的。但后来他就做了一段时间，他就问这些医生了，医生就说，你每天遇到的人都是跟你说这里痛那里痛，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你怎么高兴得起来嘛？然后你久了之后，虽然你没有得病，你也没有那么痛，可是无形当中你也会就是开始的情绪这个没有那么好，除非你会调整的人，很这个态度很这个开朗的人才可能这样子。所以他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会有这个呢现象的这个熏习现象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修的过程当中，你要自己反思了，要调整了，这个对不对呀？